微电台，美文美声。
亲爱的朋友，我是陆芳，今天的节目我为您朗读散文《青青草坪》，作者南希，请分享。此刻，我站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蓝天下。德州的天特别高，地平线特别远，云彩拖着长长的尾巴，在天上划出长而平直的线。冷风凛冽，扑面而来的冷风的震颤让我喘不过气来，只能怔怔地望着前方，空而白的未来的渺茫。又是一个乍暖还寒的交界时节，也是我的人生交界时节。这是在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刚到美国。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内心的失落完全盖过了我对异域的好奇。因为完全没有做好出国的准备，现在一切都没有着落，既没钱读书，又没有英语基础。当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水面上的一叶浮萍，浮萍没有家，它的位置经常是偶然的。当时我的位置就是站在这片高而阔的蓝天下发呆。我的目光渐渐地凝聚在眼前这块大而圆的草坪上。草坪像平绒布一样平整，每一棵草尖都一样高，齐刷刷地迎风摇摆，吹倒一圈浅绿，又翻出一圈新绿。它上面吹来的风带着德州特有的干爽草气，草是那么绿，像吸进了阳光而吐出的绿，绿得深不见底。绿色在一闪一闪地跳，好像无数绿的蟒蛇吐着绿蛇信子在草里窜来窜去。这片草地的后面是一座城堡式的大白房子，这是我要去打工的人家。女主人叫伊丽莎白·怀特，她让我们称呼她的昵称贝斯。怀特家是小城的明星，是最富有的家庭。从祖父辈开始靠石油发家，到这一代又是两家富豪联姻。他们不止富有，还反馈社会，捐款施善，办大学，建教堂。这小城的人们谈起他们都带着一种单纯的敬意。这房子的外表并不像主人名声一样显赫， 房内的陈设却极其高雅华贵，这里的豪华和讲究很让我奇异。我正在经历生活中的一落千丈的反差，尝到一文不名的滋味，这种反差又有一种趣味。我的工作是给包括佣人在内的十几个人做饭。女主人贝斯每天一早在桌子上给我留下一张纸和一张半开纸的卡片，上面是当天的菜单。菜单上每样东西都不多，从开胃菜到主菜到蔬菜沙拉和水果沙拉，还要现烤面包，并且要做点心。这样一顿饭下来，林林总总，式样繁多，既营养丰富又口感讲究。贝斯不但重视吃的内容，还非常讲究吃的形式，比如菜肴的摆设十分具有法国风情，餐具与食物的搭配也是一丝不苟，犹如艺术品。在没有看到乔治之前，我以为怀特家是一个很完美幸福的家庭。一天，看到其他的人还没有吃饭，我拖着大托盘去送饭，走过长长的走廊，终于推开乔治的门。乔治是贝斯唯一的儿子，18岁时出了车祸，变成了植物人，躺在床上已经20年了，每天24小时都有人看护他。正当我推开门的一刹那，我看见乔治一个不寻常的高个儿大脸黄毛绿眼的家伙正在迎着我站着，举手抬脚四肢并用，还发出一种奇怪的轰轰的声音。我吓了一跳，差点儿把托盘打翻。他不是植物人吗？怎么会站得这么高，而且看上去像是在微笑？原来看护们把他的床立起来，把他绑在床上，一个人举着他的手，另一个人扳着他的腿在帮他做操。每周都有医生上门给他检查身体，检查护理工作，制定一周的护理计划和食谱。这些大学生兼护理就每天按计划进行，他们还给他放音乐、看电视、跟他说话，秀给他看当下时髦的玩意儿，当他是一个正常人。一天，我正在厨房忙着，呼啦啦一大堆人推着乔治的担架床涌进厨房，原来是贝斯要给乔治洗头，因为他们这儿是老式的房子，乔治个头又很高很大，没有足够大的浴室可以容得下乔治的担架床，于是贝斯每周两次给乔治在厨房洗头。他对乔治如同对待一个出生的婴儿，他用手试试水温，对儿子说：亲爱的，水不烫吧？他的手势很轻柔，一边洗头一边跟他说话，还总是去看他的眼睛。乔治的灰黄色的睫毛在微微的颤动，似乎会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眨一下眼睛。其实他只是一个木头人，只比木头人多一口气而已，但是 贝斯坚定地认为他只是睡去了，魂不知是去了哪里，也不知有多久才回来。他耐心地等着他的儿子哪一天玩累了，魂游回来了，突然一睁眼叫一声妈。贝斯穿着半高跟鞋和真丝连衣裙，袖子卷得高高的，身上被水溅湿了一大片。他对儿子说，乔治最喜欢用这种薄荷洗发水，对吗？那个巨人发出呼呼呼的声音，好像是在回应他似的。他的表情很舒展，是快乐的样子。贝斯自豪地对我说，你看，你看，他听得到的，听得到的。虽然只见过他一次，我也明白那呼呼的声音只是人体因为移动而发出的胸腔的回声。这时候阳光照进了厨房，热水的雾气升腾起来，带着洗头水的薄荷味儿湿腾腾地升起来。这对母子被光和雾烘托着，云雾缭绕，好像有音乐的声音响起来。这情景有些哀伤，有些触目，又温柔的令人心碎。有什么东西令我咽喉发梗？有一次我听到贝斯说，啊，我死了以后就再没有人给乔治洗头了。贝斯每天给乔治漱口、刮胡子、洗脸。在这世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他一样对待乔治了。钱不是问题，如果他愿意，他自然可以永远活下去，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可以呼吸，可以生存。但只是那口气在延续而已。乔治能活到今天，应该说是为爸爸妈妈而活的。怀特夫妇这么高龄，他们去世之后，他又与谁有存在的必要呢？我一边削着水果皮做水果沙拉，一边呆呆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那浓郁的果汁从我的手指滴下来，让我感到微微的刺痛。我望着隔着水雾贝斯的脸，心想他是多么衰老。这使我和他之间有了一种相通，一半是悲哀，一半是感动。他也和我一样，都是挤在墙角里的人，都有周转不过来的苦楚。他有钱，可他不能留住生命。世间甲子须臾事，逢着仙人莫看齐。是上天看他太富有太完美，扔下一个不顺遂给他添堵吗？我在这个小城一转眼已经一年了，我仍然一边打工一边补习英语，准备上学的考试。 岁月是点点滴滴的，仔仔细细的过，不偷懒，不浪费，不贪求。每天白天打工，然后就到图书馆复习到深夜。钱是挣一点花一点，还要勒紧了腰带，以最少的花销撑到月底，企图留下一点点能供自己上学。留学的日子是比以往的更扎实的日子，留学生生涯是真正的柴米生涯，是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踏实人生。当我离开小城的时候，我开车绕道，路过怀特的家，这房子仍然是那么静，它以静穆为颜色，好像一幅水彩画。房前的那片草坪欣欣向荣，仿佛用了无数的精神尽量滤出来。阳光、空气、绿草与高高的晴空一起抖擞，好像一个热闹的春光，什么都在那儿拼命，给我的感觉竟是凄凉、热烈而又忧伤。它又不是忧伤，也不是忧郁。当生活的荣光已经远去，只有选择骄傲而乐观地接受生命中的辛酸与失落。我总以为我的缺乏才是最深刻最无力的，站在别人的靴子里，我才知道有些东西是比钱财的缺乏更无力的。岂但岁月暮，重来未有期，这才是最悲哀的。好在我还年轻，还可以去挣我的前程。我加大了油门，那片绿色慢慢地向身后退去，消失在我车上的反光镜里。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散文《青青草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陆芳感谢您的收听。